只要是注入这个无量的生死无明烦恼，就脱离不了轮回。原因是不得明悟真谛，就不能得到涅槃的解脱。除凡夫处于颠倒梦想之外，声闻缘觉也同样被颠倒梦想所缚。声闻缘觉比凡夫高一等的是了脱恐怖生死。好了，凡夫处于颠倒梦想不仅仅是指我们人，凡夫指的是包括上八洞的神仙都是凡夫，一切天人都是六道凡夫之一，三界轮回中的都称凡夫，当然人就更不屑说了，同样是凡夫。那么凡是凡夫都是处在颠倒梦想里头的。声闻缘觉呢，是指的罗汉，声闻缘觉也同样被颠倒梦想缚起来的，他们并没有解脱颠倒梦想的。声闻缘觉比凡夫要高一等的是了脱恐怖的生死了，已经了脱恐怖生死，但是并没有达到菩萨，并没有达到诸佛菩萨的至高境界。声闻缘觉并不堕轮回，轮回的恐怖生死他们脱离了。至求出离，受其颠倒梦想所缚的是声闻缘觉正有空性涅槃所得，虽然断了我执，但执其法执，但法执还没有断掉的。所以说呢，正得的涅槃是不究竟涅槃。声闻缘觉断掉了我执了，住到人我空的境界，但是他们认为正的这个本事就是由于修法所证的，失之法无畏之奥妙，享受其乐，抓之不舍，就执着其有，其空境之享受和神通之受用为目的之取，于是法住就遭到了法执不空。因此正得的涅槃是不究竟的涅槃，是没有彻底圆满的涅槃。这里指的是罗汉啊，原因是他们离生死求涅槃，执五蕴诸法为实有，首先灭却五蕴诸法才展空相，所以他们证的空是假空非真空。声闻缘觉主要是为了脱离生死，修法依法而证到脱离生死的境界，即是脱离轮回的境界。脱离轮回的境界自然证入涅槃境当中，那么证入涅槃境当中，他们为的是依法求得涅槃，所以就执五蕴诸法为实有，当然要依法而修，但依法获证真如般若之后，不可执法施用，罪乐其中，应舍法不执。如果执法乐受，喜而不舍，则不能注入真空妙有，就认为五蕴诸法是实在的。就正如我们在座的部分同学听了这几天法以后，同样认为是五蕴诸法是实在的一个道理，同样是一个理。首先要灭却五蕴诸法才展空相，他们就觉得要用这个功夫把五蕴诸法灭了，空下来了，坐得下来了，先静下来再入得了定。凡是将五蕴诸法空了，那么自然空相的实性才会现出来，此空是假空非真空，这种空是假空幻有之空，不是真空。真空是悟彻菩提真妙理，真空法性本依然，妙有真空乃不二，当体是空，如如是，这个才叫做真空境界。那么这里面又包括实用、悟彻和正道， 但是就不是凡夫所证的，要首先灭却五蕴诸法，空相才出来。只有诸佛菩萨照见五蕴皆空，不乐着于生死，亦不恐怖生死，无生死存在，亦无五蕴可空，也无涅槃可得，故无一法所存，自然没有颠倒梦想。就是说，只有诸佛菩萨他们才真正照见了五蕴皆空，不乐着于生死了，亦不恐怖生死，既然不乐着，更不可能怕生死，没有生死存在，就没有五蕴可空，五蕴根本不去空它，也没有涅槃可得，更不需要要搞一个什么成就，要证大涅槃，全知启用，就地就是成就，故无一法所存，所有一切法都不存在，自然没有颠倒梦想。所以说，颠倒梦想，生住异惑，自然离去他们，乃法性真空。今云远离颠倒梦想，即回光返照而依般若，心得无碍无怖，即能离妄证真。就是说，今天我们所谈到的颠倒梦想啊，就是要你回光返照而依般若，心得无碍无怖，即能离妄证真。说到这里，我要为一个同学解释一下。刚才有个同学问到颠倒梦想的问题，这个颠倒梦想你要好好听，就是要你回光返照而依般若。所谓回光返照而依般若，不是说要把这个世间上的一切事情考虑了，然后回头去思考佛法上的道理，叫回光返照。回光返照啊，它是属于一种万念俱寂，突然呈现佛性的道理。那么万念俱寂也不是痴呆呆的坐下来才叫做万念俱寂，于禅理当中，于显教之中，经常有这样的悟道。有的人见到一根草，突然就回光返照。有一位大居士叫做刘朱元先生，解放前在成都办华严法会、华严法界宗、华严佛学会，专门教学生。那么他在白云山上就回光返照，顿然悟得菩提心意。就是说，学了那么久的法，他并没有理解到。然而那一天突然之间，他坐下来，一下朗然空寂，他从内心里头突然就明白，嘿呀，这是佛性。由于他文学水平比较高，他写的句子非常好。一开头就写的是白云山雄而道，此中万里无寸草，就阐述了他正道的这个佛性的道理。那么后来他《金刚经》也讲得非常好，一位大学生，一位女同学就说，教授啊，你佛法这么高深，生死自由，你什么时候圆寂呢？他说的，圆寂这个问题嘛，这样吧，日本人打到我们四川来，我就圆寂。当时日本人进攻东北，根本没有打到四川。结果过了不久，果然日本人就飞机来炸重庆来了。这个快报报来以后，他那一天正讲《金刚经》。这个大学生不懂事，就跑去问他，就说，教授啊，你看嘛，日本昨天就炸重庆了的吗？哦，他说，那么我就该圆寂了吗？因为原来他回答过他，他就马上就地把经书一折，二话不说，就扶着讲台死了，马上就死了。嘿呀，一摸鼻上没有气，大家就吓倒了。 看身上冷的，这一下啊，就闻到方圆20几里路远，异香扑鼻。他达到的功夫正静是生死自由，晓得不？因此，这个回光返照的道理，大家不要去执着它。就是说，你们依行而修，我给你们说实在了，你照我的方法去，不一定起得了作用的。正如我从前开示一个公案给你们听，要回光返照非常困难，但也非常不困难。大迦叶尊者曾经叫释迦世尊的兄弟阿难尊者从门缝里面钻进来，他钻不进来，那么后来就打坐悬崖，由于产生恐吓而回光返照，悟道以后钻进来了。这个道理并不是要你坐到悬崖边吓自己就会明心见性，这样想是没有听懂啊。如果你专门要吓自己，任何方法都不会悟性见性的。每个人的缘起完全不同，也许你坐在悬崖边一下就会吓死，成为妖鬼恶怪，可怕了。最重要的是在于修行，修行加上有具体的法，有了法三业相应修就对了，就会成功。我曾经也告诉过同学们一个公案，一个人他突然就感觉到很奇怪，他的一个朋友为什么突然在战场上死掉了，他总觉得是昨天还好好的，今天就离开我，这到底是什么原因？总为这个事情解不开疙瘩，什么教都求完了，人家就告诉他，耶稣教最厉害，他就找耶稣教，学了一阵，他认为是迷信，人家又告诉他说天主教最厉害，他又去找天主，天主教还是不能解决这个问题。那么最后他就终于呢走到了中国，在中国的土地上求道家，道家就说，哎呀，这个生死问题啊，人本身要生要死，要想不生不死，要成就，就要得成神仙，要成神仙，就要清净无为，就是要不执着世间上的一切有为之法。那么不执着有为之法，正入三清之境，于三清之种种抓作受用，自然紫气东来，炼就金丹，胎儿结定，周天脱化，乾坤五行了然于心，就能变化无穷，成为神仙。他听了以后觉得满口玄说，没有道理，最后也解决不了问题。后来遇到一个佛教和尚，告诉他人的生死乃属无常，天地日月都是有相之体，有生有灭，这是轮回世界，你的朋友因果使然，自然受报，该死的，正常的很。他听了以后一头雾水，认为没有道理，只得坐船返乡，一筹莫展。在船上遇到一位高人指点，他在轮船上见到这个高人，高人显了神通。他正在想生死问题的时候，这个高人穿的是西装革履，戴的呢是博士帽子，就说某人要问生死的问题，前面一座山是最容易问到生死问题的。嘿呀，他一看这个人很奇怪，他要想跟他搭话呢，这个人转身走了，不理他。他听到这话就徐徐在想，此人为什么知道我要求的事呢？他一定是神非人，因此决定按照此人的指点去找答案。后来他就到了那座山， 那个地方。走到那个地方的时候，正在看山壁风景，突然听到说，这里就能解决你的问题，你要办的事情已经都安排好了。嘿呀，他转身一看，就是那个高人，不是西装，而全身穿的是袈裟，他就赶快给他顶礼。这个高僧也没有理他，就说你们带他去，就喊一个小和尚把他带到后山那个悬崖山上去，后边有个崖洞。小和尚就说，师父说了，你就在这里头坐着就是了，等着日期到了，他就会来告诉你，你的朋友为什么要死，关于生死的问题是怎么样一回事。你不准出洞口，如果走出洞口，师父就不会再来告诉你了。他当然就听了，他就规规矩矩的每天按照这个方法在行持。行持什么？不烧香，不磕头，不礼拜，不入定，就只晓得自己在里头坐着等他这个师父。久而久之，久而久之，有一天突然之间，他坐的洞口前面就是东方一个太阳升起，他看那个太阳早上起来日出多好看，从东方升起来，云彩升升升升，一下万念俱寂，顿然回光返照。所谓回光返照，不是一个东西来照你，不是这个意思，就是一下万念空寂了。空寂以后，体性与宇宙一下就浑然一体。嘿呀，他突然想到，如果我抓住这一念不放，就是不生不死的念头啊，这才是我嘛。嘿呀，这个滋味才是我。搞半天，我的整天分别妄想，向外持求什么真理啊，我所产生的一切都去把这个东西遮住了的嘛。好了，他这一回光返照以后，小和尚就来喊他来了，就说师父给你解释关于为啥生死的问题，你去吧。他马上就回答这个小和尚，他说，请你转告师父，我的关于我朋友的生死问题我已经解决了，不需要师父给我讲了。所以说认得佛性以后啊，就不需要哪个再来教你，你都认得。因此六祖大师说的，迷时师度我，悟时我自度，就是说没有明白的时候应该师父来开示，明白了佛性以后自己会朗然尽知。因为佛性不是别人灌输进来的，本身就是你自己的，一下照见你就是如来了。你什么不知呢？什么都知。至于正德高低的问题，那就是自己修行的问题，灭业的问题，业障空寂的问题。说去说来，还是得离不开修行。修行最好的法，要等十几年后才会出世，今天不讲，因缘不成熟啊。